福康安听了吉宝的话，情不自禁的看了一眼朱罗城南门，因为天阴的很重，又快黑了，只见开着城门，却是不见一个人影。转眼见自己的兵士还都打着赤膊，便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都给我把衣服穿好，不要感冒了。”正在这时，海兰察和贺老六带着一群军教过来了。海兰察倒没注意福康安阴沉着脸，还笑着说：“大帅，我军死了33名，伤了431名，都安置好了，抓了427名俘虏，都带着伤，没有一个完整的人。检点尸体呢是3400多名，零散的也没细查。老海打了一辈子仗，这么便宜的买卖还是头一回。”他这才发现福康安的脸色不大对劲儿。哎呦，大帅，你好像不高兴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福康安这才淡淡一笑说：“哈哈，没什么，打了胜仗，我和你一样高兴，还要辛苦老六叔。今晚部队不能进城，要露宿在城外，六叔要查看警卫关防，看看鹿耳门有人来送粮食没有，最好在城里弄点肉，但是一律不准喝酒。有私自进城抢夺民财的，滋扰百姓的，一律就地正法。”“是，老六明白。”“老海，吉宝，我们走进城。”“吉宝，先叫人通知柴大计，我们进县衙。”说完翻身上马，五六十名亲兵哥斯哈也都一齐上马，尾随福康安直奔朱罗城。按照福康安的本意啊，还想在城里给兵士们弄点肉吃呢，可是到了城里才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，因为这座朱罗城啊已经被反贼围困了近一年了，早已是弹尽粮绝了。像地瓜、地瓜干、什么红薯藤、花生等能吃的东西早就都吃光了，甚至连草根、树皮、棉籽什么的也都被吃得精光。迎接大军进城的守城兵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衣衫褴褛，站在那儿都直打晃。街上的百姓们呢也都差不多，看不见老人和孩子，只有一些骨瘦如柴的中青年站在街旁呆着脸看王师入城。除了十几个穿着皱巴巴的长袍马褂的绅士，还有七八个衙役，也都是面带黑灰色，强装出一副笑脸来跟着县令支应场面，迎接大军进城。这个县令嘛倒是穿得衣帽整齐，说话也流利，好像比别人吃得饱一点。他自报姓名说姓丰，丰收的丰，开始的开，生活的生，叫丰开生。他是乾隆48年的进士，在福州候补分发到台湾来当县令了。但是他似乎也饿得不轻，说话少气无力的，一直用手摸着肚子硬陪着笑脸。这福康安一辈子出兵放马，每每得胜还朝，大小迎接的场面不计其数，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冷清寒酸的呢。看看这些人被困在朱罗城将近一年了，看看家家院落门前蒿草丛生，这心哪一个劲儿的往下沉。下马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贵县支撑这个局面不容易，今天晚上借用贵衙，我们同进晚餐，可以说说地方的难处，可以先拨几千斤军粮分发给百姓。”冯开生一听是眉开眼笑啊，急忙打了个签儿，起身又失意礼说：“哎呀，多谢大帅，这大帅给的可是救命粮啊，不过得快一点，城里头是天天饿死人呐，只剩下3000多人了，军士们也就剩下3000名了，还是柴军们日夜督促守护城池，不然的话这朱罗城早就叫攻破了。” 跟在福康安身后的王吉宝这才明白，城中出去的援兵其实都是饿得半死的人了，走路尚且打晃呢，更别说杀敌了，也真是难为他们了，顿时原谅了他们的增援不力。封开生陪着福康安一行来到了长满荒草的县衙，就在县令的起居处安置了。福康安这才提起了柴大纪，说我和海军们商量好了，鹿耳门和台湾府现有的文官都到诸罗城来会议，海军们已经快马报出去了，台湾全局失陷，柴大纪身为总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是他在诸罗城坚守一年，面对七倍于自己的敌人毫不动摇，其志可嘉，功不可没，他现在要守城部署军务，自然不能来迎我，你去知会他一声，约束好部队，然后来一趟，我和他谈谈。这福康安和柴大纪可以说是一对老冤家了，30年前在瓜州渡驿站，柴大纪吃醉了酒，得罪了微服私访的福康安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就算福康安的心胸再狭窄，这口气也该消了，不是说时间的河流能冲淡一切吗？本来呀，这次是一个和解的极好机会，柴大纪被困城中，福康安带兵来解救，柴大纪要是亲自到城门来迎接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不过他虽然没来，福康安见诸罗城被围困了近一年，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吃尽了苦头，本不愿意再计较柴大纪什么了，就算他没来迎接也都不计较了，对一城的百姓尚且体恤怜悯，为什么不能原谅了柴大纪呢？他让封开生去传他，也有见见面和解的意思，柴大纪要是老老实实的跟着封开生来了，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嘛，当面说和说和，不但认事没有，还可以续功，这么多年的恩怨也就算化解了。嘿，偏偏这个柴大纪也是个犟脾气，前头乾隆已经知道柴大纪孤军守城，为坚定兵士守城之志，乾隆不但下旨表彰了柴大纪，还晋封柴大纪为公爵，他的心中也自有一份荣耀。当他听封开生转述了福康安的话，很不以为然，特别是听说台湾失陷自己难逃责任的话，这心里就更不服气了，犟脾气又上来了。他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特别是官场升迁，几次都是快到手的官职，结果呢被福康安轻轻一句此人不可重用就没动静了。他对福康安早就是满腔愤懑，再加上这些天饿得前心贴后背，感冒发烧，神志都不太清醒了，听封开生转述了大帅的口令，他把眼睛一瞪说，他是大帅，我充其量一个小小的台湾总兵，有什么好谈的，我如今已经老了，就等着死了，你回复钦差大人，敌军虽败但尚未全歼，还要严加防护，以免敌人偷袭报复，今晚大帅的安全要由我来负责，所以脱不开身，后半夜看过城防，我再去伺候。封开生无奈，只好又返回县衙了。这柴大纪和封开生军民共守一城，平常啊为了抢口粮也没少发生摩擦，所以他们相处的也不是太好。封开生听了柴大纪的话，那自然脸上不好看了。回到县衙呀，他还没敢把柴大纪的原话学说呢，只是捡着能说出口的回禀了福康安，说大帅，柴公爷说要维护城防，保护大帅安全，后半夜才能来，请大帅谅解。福康安听他称柴大纪为公爷，心里稍微有点不自在，但也没想到柴大纪还有那些个话，因为还有一大堆事儿要料理，也就没在意，说 哦，那就算了，他用心办军务也没什么不对的，就等会议的时候再见吧。倒是王吉宝多了个心眼儿，30年前的往事他王吉宝是清清楚楚的，那是因为柴大纪欺负胡克敬引起的。那胡克敬和吉宝同是福康安的家生子奴才，俩人是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哥们儿。胡克敬在金川战场上为了掩护吉宝中流弹身亡，这段往事吉宝心里有数，对柴大纪一直没什么好感，踹营叫他增援他不露面，吉宝心里就不痛快着呢。但是看在他们都快饿死的份上，就不挑他什么理了。但是大军得胜进城，他柴大纪身为台湾总兵，理应前来迎接，他可倒好，又没露面。哎，就算他防务在身来不了，如今大帅亲自传令叫他过来，他竟还是个不露面。再看那封开生言语之物，面带难色，福康安没在意，吉宝可上了心，动了脑子了，趁人不注意把封开生拉到一边问他，哎，那柴大纪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时候封开生可就不再给他瞒着了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吉宝听了气得脸色煞白，督促人赶紧给福康安造饭，见左右没有外人，一瘸一拐的进来，跺着脚骂道，真他妈不是玩意儿，纯属乌龟王八蛋给脸上鼻梁的东西。福康安正在磨墨呢，见吉宝一进屋就骂人，偏着脸笑着说，嚯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惹着你这个猢狲了？哼，还能有谁呀？还不是那个柴大纪，我们跑了10000多里路来解救他，不然的话他这个什么公爷还不早就饿死去喂王八了。福康安这才停住了手问，哦，吉宝，你先别急着骂人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吉宝这才把封开生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都说了，末了还说，哼，要早知道他这么不是东西，刚才进城的时候我就趁乱杀了他这个狗日的。福康安如今已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城府涵养都很深，不动声色的听完，接着磨墨，默然说道，吉宝，这事儿到此为止，你不要瞎掺和帮倒忙，叫那个姓封的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就这样，柴大纪不识时务，便给自己种下了不可挽回的祸根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福康安攻下了林爽文围困朱罗城的8个大营，已经是奠定了全胜的基础。第二天便派1000军士护送海兰察到鹿耳门，和大陆5000兵力攻打彰化，原驻扎在鹿耳门的福建兵向凤山运动，佯攻林爽文的老巢，形成前行攻势，准备全面扫荡。接连3天，台湾府的同知、逃亡的县令、县丞纷纷由兵部护送来朱罗城开会。福康安再不提柴大纪一个字，只是埋头写折子，安排会议要程。这一天，福康安照例起了个大早，在晨曦中练了一趟太极拳，又舞了一阵石锁。40多斤重的石锁在他手里舞的是呼呼带风，上下翻飞。贺老六和一帮侍卫都在一旁喝彩。就在这时候，王吉宝从前院跑过来禀报，大帅，官员们都到齐了，请大帅过去训示。啊，知道了，走，咱们去瞧瞧。福康安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珠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问王吉宝，怎么样，那个柴大纪来了没有啊？王吉宝跟在福康安的身后往前走着，木着脸回答说，没见到他，我倒是问了他的兵，他们倒是按时来支应差事， 说柴公爷犯了痔疮，还有老寒腿什么的，得晚来一会儿。福康安没再说什么，径直来到前院签押房。这官员们都在签押房里等着呢，见福康安来，呼呼啦啦都站起来了。福康安进的门来，双手往下虚按了按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都来了，坐，坐吧。诸位，经过这次评论，大家一定会有很多的感慨，一言难尽呐。但是现在还有好多大事儿得等着咱们去做，所以呢，这个会议不能开得太长。我想了几条，如果没什么错的地方，就早点散会，各自回去办差，如何？”“是，谨遵县命。”福康安定了定神又说：“八卦山一战壮了我军声威，高涨了我军士气。朱罗城一战我计划是10天结束，结果才用了8个时辰。”会场上顿时轻起了一阵惊讶赞叹之声，但是很快又安静下来了。只听福康安又接着说：“这自然是我主洪福七天三军将士用命之结果。有道是民有所愿，天必从之，这是上天冥冥之中不许我中华分割。朱罗城一战形势已转向我军有利，我福康安战不成胜局，从不敢轻言胜利。老实告诉大家，原来是想着一年收复台湾，现在看来只要半年就够了。”在一片兴奋的议论中，福康安提高了嗓门又说：“叫你们来干什么呢？有3件大事，安民、绥靖、生业。”正说着呢，一眼瞥见一个红顶子官员进了仪门，料想是那个柴大济来了，他偏着脸只当没看见，继续说：“一是不问从贼平民，凡捉到天地会香堂堂主以上贼首的，一律按军功给赏，本人发誓既往不咎。第二，按内地的办法，选有声望的近身，设置保甲，恢复乡村建制，清理地方治安。第三，大批的粮食就要运到，登记人口造册，按户分发分，不能小看了这一次水灾呀，还必须预备春耕，这早玉米红苕，不能度了春荒被枯荒。凡收复失地的地方，如果地没人种，人流亡在外或者饿死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就这些，完了，大家有什么要说的现在就说。”霎时间会场上静下来了。福康安扫了柴大济一眼，好像他正在跟外边的人交代什么呢，看上去身材高大，却看不清脸色，只是走路有点蹒跚不稳。那也只是看了一眼，就把目光收回来了。就听后边有一个县城问道：“大帅，这些都是需要用银子的，从哪里出呢？请大帅示下。”“哦，从军费里垫支，李世尧的民政费用拨出来以后，两下结清。”下边又安静了一会儿。福康安见大家没什么话要说了，又接着说：“既然大家没什么要说的了，就散会。已经吩咐了大伙房预备了饭，吃过饭到中军祭财处领盘缠和官房，散会。”于是众人纷纷起身，桌子板凳一阵乱响，众人纷纷出去了。福康安一直把众人送到大堂滴水岩下，远远看见柴大济走了过来，却装作没看见，和几个县令敷衍几句。他猛然转身冲着柴大济说：“你是柴总兵吧？怎么这时候才来啊？”柴大济早就觉得福康安注意自己了，但他突然转过身来问话，还是吃了一惊。不过他也是久经沧海，官场老历了，马上就镇定下来了，屈前一步打签施礼说：“标下台湾总兵柴大济，叩见钦差福康安大人， 回大人话，因为城门岭禁令已经解除，连日逃亡的反贼怕趁乱而入，危及大帅的安全，所以要加紧布防。今天一早标下就过来了，当时没开衙门，又去城里巡视了一遭，来时见大人正在讲话，不奉君命不敢入内，所以……福康安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，我问的不是这个，我进城已经三天了，为什么不来见我？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柴大吉。那些个文官都在大伙房吃饭呢，见这边有点不大对劲儿，都停止了说笑，愣愣地注视着这边的动静。柴大吉跪着说，朱罗城被围，大帅命人射进两封书信，我都收到了，信中大帅有命，无论朱罗城解围与否，柴大吉均不得擅离职守，要切实为朱罗城治安，标下正是奉大帅军命行事。其实啊，柴大吉已经听出来福康话善，有点无端找茬，就更加了小心，但是他生就的犟脾气，刚愎自用，是不近人情，尽管加了小心，但是说出来的话还是不给人留余地。那意思是，别看你是钦差大臣，我就是要顶你一下，怎么样？这两个公爵一站一跪，就这么僵住了。柴大吉虽然也是封的一等功，但事情是明摆着的，当时情势危急，乾隆是为了激励人心才封了柴大吉的。俩人虽然品质一样，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。一个是手握重兵的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是天皇贵胄，一个却只是一郡的军事长官，小小的总兵，地位悬殊不可伦比。福康安是何等样人呢？当然听出了柴大吉话中的意思，脸上的肌肉不易觉察地抽动了两下，不动声色地说，这可真是奇怪，我并没有说你不迎接钦差，我是问你，我刚进城的时候没有召见你吗？我不信封开生敢说假话，你为什么不来？柴大吉心中又惊又怒，又气又悲，却不肯低头，直挺挺地长跪在地说，当时我正病着，有军医和地方郎中作证，至于当时封开生对我说了些什么，已经记不起来了，子时我服了药，但是我说过后半夜来的吗？后半夜我的确来了，但是大人已经封门了。他顿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，福大人的功勋名声，标下岂敢不知？你要怎样，恐怕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任凭你发落就是。福康安从来还没受过部下如此顶撞呢，他生性好强自负，今儿个碰上个同样盛气凌人的柴大吉，杀心一闪而过，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我无权革掉你的公爵，但我为全权钦差大臣，你目中无我可恕，但目无圣上，其罪难饶。你说的意思我明白，不错，我是说过你不可重用，今天在这里当着众人的面，我还要再说一次，你不可重用，怎么样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柴大吉也豁出去了，抬眼看了福康安一眼，冷笑一声说，哼，你是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手握兵权，我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总兵，究竟怎么办？悉听尊便。